我们今天的读经先来读一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先一起拿出圣经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好，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翻到以后，同声齐声来读，好不好？我们把它给读，把它给。读完的话是确实有点长，不过还是把它读完。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如此，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远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阿们。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今天的题目叫做灵魂体的奥秘。灵魂体的奥秘，因为关于灵魂体的奥秘，圣经当中并没有一个集中在教导这方面的经文，所以呢，我选了一个非常有关联的一段，就是呢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这个主题呢是叫做生命的粮。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用七个我是 I am 来这个教导，来启示他自己的神性是什么。他这边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那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为什么选这一段。然后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灵魂体的奥秘灵魂体的奥秘。那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来祝福某某姐妹、某某弟兄，让他呢灵魂体怎么样都兴旺。我们这样祷告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呢？是有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就读这两节，好吧？我们就读一次哈，翻到了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我们对身边的人说，神一定会保守你的灵魂体。 OK， 我们对他们说，神必成就这事。愿神祝福大家，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祝福，带着神的一个应许的，就是要灵魂体要怎么样，要全人成圣，得蒙保守。可见保罗在讲到这个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们面临的很多的来自同族的逼迫，来很多的患难，但是呢，保罗用非常美好的神给他的启示来鼓励他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光景是怎样的，那在等候神的要来的日子的时候呢，要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就是我们要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那我们刚刚祷告说，愿某某弟兄或姐妹，主啊你来祝福他，让他的灵魂体都兴旺在你的面前，这个祷告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保罗也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在这里 不过多讨论，有人会讲到所谓的两分法三分法，我们认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构成是怎样的，然后讲一些似乎在讲一个生物课一样。 OK， 说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啊，这句话我说怎么去认识我们自己，我说要我们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构成是什么。我不太懂生物，不知道，不像恩伟一样他很懂比如我们蛋白质啊，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身体的这些血液这些细胞的构成。我讲的是一个说我们这个人大的来分是要分怎么去分，就是要分成灵魂还有体啊。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构成的，他们都不知道人的构成是什么，因为他不认识造他的主。那在这个生物课上呢，老师他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怎么说人体的构造，从里到外他可以提供的很详细，但是呢他这个生物老师或许没有办法帮你提供心理方面的东西，这个魂的部分。在这个心理课上，或许呢老师给你能给你提供一些心理方面，也就是魂的方面的这种知识，人的心是怎么活动的。但是呢由于很多人不认识神，如果这个人不认识神的话，这个老师呢也没有办法给你再进一步提供相关的知识。但是呢圣经却教导了我们关于人的这个构成还有奥秘。我讲它是一个奥秘，因为这中间这三者非常有一个非常巧妙非常奇妙的一个关系，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与否。健康，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健康吗？我问你健康没有，有人认为我每周每天都在跑步，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是不是都是健康的。世界上的人不会追求那么多的，他可能追求身体就健康就好了，但是呢这边讲到的是一个要等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日子以前呢，把你的灵魂体都要保守好，而且呢求神来保守，最后呢是无可指摘，是一个完全的状态。这是保罗所提供提示给我们的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三个层面的健康，灵的健康魂的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这三个都要是健康的。那我们在讲这个人是有灵魂体构成的，而且这三者呢不能够混为一谈，灵有一点点，但是跟那个三位一体不一样，但这个灵和魂不能够完全混在一起，魂和体也不能混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特殊的特定的一个相互关系在里头。我想了解这些知识呢，并且分别管理好这三者，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让我们的这种生命兴旺起来，得到真正的从里到外的一个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先说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第一部分，就是身体啊，我们这整个人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最外在的一个最是一个属物质的一个东西。整个呢，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它是一个最底层最外在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身体的本质是什么？我问大家，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是从哪来的？是土来的。世界上的人不会相信说这个身体是土来的。我讲最关键的是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奥秘是因为我们特别蒙福，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构成是什么。这个身体是从哪来？是从土来的。我不是信口开河，圣经告诉我们说的，创世纪里说这个第一个人叫这个亚当，这个 Adam 这个人呢，他是从一个东西土里造出来的，这个土的名字叫做 Adama， Adama 和 Adam 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个亚当这个词就是一个土的意思，因为他本身是从尘土造的人。光有这个尘土还怎么样还不够，是有了耶和华向你吹了一口气，向他鼻孔吹气，于是他就成了什么样，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质它是从土来的，最终还要怎么样，还要回到这个土里头。那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到，说 当他们犯罪以后呢，主耶和华呢在宣判了他对这个人犯罪的一个审判的结果，说对这个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怎么样归于尘土，然后归于尘土。这个身体呢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最外在的一个部分。很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只认识这一层面，只认识这个层面。第二个，这个魂是什么呢？这个魂是我们人的头脑方面，这个思想的部分啊，这是关乎到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在这个里头。顺便说一句，这个部分呢，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所能够领会的、所能够认识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了。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关于这魂的部分。人们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魂的一种追求奉为至高的一个东西。OK， 大和魂，有没有见到过？右翼的开着车游行的，有没有看到写大和魂？有没有看到？没有人看过吗？大和魂有没有？你们是住在日本的吗？OK， 大和魂对不对？什么中魂呐、啊？什么魂？这个魂是一个关于比如说民族心、爱国心这个东西，大和魂。亚麻托塔玛西啊，这个是一个魂的部分。我们很多人都在讲这个魂 ，OK， 魂不认识神的人会把这个魂的部分当做一个最高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人们可以为了魂的这些追求而怎么样抛头颅洒热血，他可以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认为是最高的。原因是不认识神，还有一个最高的就是灵。那讲到这个魂呢，大家都把它奉为至高，但是不是最高的这个魂呢？它是一个可以说就介于这个灵和肉体之间的一个东西。最后说我们这个灵，我要讲的是，其实只有认识神的人，他成为他的儿女以后，才能够领受圣灵。那在这个认识神以前，我们的这个灵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是一个死的状态。圣经的以弗所书二章的一节这样说道，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就是神叫你们活过来。这里的活过来指的就是我们的灵活过来。 OK， 当我们灵活过来之前，你的肉体是活的，但是呢你的灵是死的。但是认识神以后，你的灵就活过来。你会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应该是十七节，说怎么样，说那与主联合的是怎么样，是与主成为一灵。明白这个意思，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的灵的地方是神的灵的居所，就是二灵合为一，所以是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这个灵的部分的一个主体主导。所以灵是怎么样，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信神、认识神以后，你的灵活过来，领受了圣灵的内住而有的。所以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有怎么说，有条件谈到这一个部分，否则的话你谈那个部分是白谈，因为你没有领受，你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构成，像世界上的人没有相信的话，谈不到这个灵。但是这个灵呢，是一个我们人最最核心的一个最最高的一个部分，说我们人是灵魂体构成的，我们人是灵魂体构成的，这是构成啊。我们要讲的是这三者的关系非常的奇妙，这三者有怎样的关系？第一个，我说灵魂体，这是一个由高到低的一个排序，灵魂体是一个由高到低的一个排序。所谓的由高到低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来支配谁。灵可以支配魂，魂可以支配体，所以灵是最高的，灵是有最高的一个支配权在它的里面。所以这个关系里头，灵最高，支配的我们的魂，也就是我们的思想，魂是其次的，但是呢，它也高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并且能够支配我们的身体。如果你去看那个希腊原文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个灵魂体的时候，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三个词 ，OK， 三个不同的词。所以讲到这个。我举几个例子，你会明白我讲这个三者的关系，谁支配谁 ？OK， 最近在这个印尼有这个亚运会啊，可能它的影响力没有奥运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有亚运会啊，能够运动员他在场上拼搏的时候，其实不光是靠着他的怎么样，平时那种训练，他的体力储备，其实很多的是凭着他怎么样，凭着他的意志力。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游泳非常好的叫孙杨的一个游泳的运动员，记不记得？知道吗？基本的信息应该知道一些吧，对不对？常识性的，因为太有名了，对不对？拿了好多金，拿金牌拿到手软的那种，特别有名的。啊，对，是，感谢孙杨。孙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游泳的 运动员，他最后游完这个1500米，当然他最后拿了冠军，他一共这次拿了有4个金牌，最后一个是1500米的。这个1500米他特别长，你知道，他是属于这种游泳里头游泳界里的马拉松，你知道，有这个一趟过去是50米而已，要有三十个来回，是1500米。那他游完以后呢？他就哭了。孙杨特别喜欢哭，你知道吗？他抱着记者开始哭了。他每次都喜欢抱着记者哭，当时男记者了。他特别喜欢哭。然后呢，他这次又哭了，孙杨又哭了。他就说呢，他跟记者说：“我这次实在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早就他说1500米是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一个项目，他说非常难，他说最后是什么呀，其实早就已经没有力气了，是靠着我的意志力坚持下来的。意志力非常的重要，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马拉松的来源，你知道，这马拉松的来源40多公里，它是源自于一个实际的在波西战争，波斯和希腊在古代他们两个帝国在打仗的时候，有一次呢一个战役当中叫马拉松战役，这个时候呢说这个希腊军队呢是大败波斯军队，把波斯军队打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好消息要传到他们的故乡去，他们派了一个人去把这个好消息来传给他们的家人的时候，派了一个士兵。那这个士兵呢，一口气没有歇，跑了40多公里，那个距离，跑那个距离40多公里以后，这个距离当然后来就成为了马拉松这个运动的它的基本的那个距离，多少有一点点变化，基本差不多。那这个人呢，最后跑过来就喊着说：“我们胜利了！”喊完之后，他就怎么样？倒下，他就死掉了，筋疲力尽。所以可见他在这个路上是完完全全是怎么样，他早就已经没有体力了，是凭着他的意志力能够支撑下来的。这个魂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可以说非常一个有力量可以支配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世人他能够追求到最高的一个部分是这个魂的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讲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最高的一个部分是灵，对不对？这个灵有更高的一个支配能力，如果你领受到这个灵的支配能力的话，你就会经历到灵魂体里面这个奥秘。我讲到这个会，你会看到它中间有一个谁支配谁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靠着意志力这种所谓的精神斗志来驾驭自己的身体，使身体来服从自己。那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怎么样最高端的一个理论。但是呢，最高端呢是我们的灵，灵最高是我们这个人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像一个司令塔一样来指挥着我们的魂还有体。所以当你的这个思想方面开始涣散和软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他就已经无能为力了，也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因为这魂已经不好了。但是呢，属神的人，哈利路亚，还有灵的帮助，有圣灵的帮助，可以领受至高者的源源不断的帮助，这是灵里的力量。圣灵是有无限的能力，阿们阿们。就三者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我们讲到从高到低灵魂体。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个魂和体， OK， 它不只是只有灵。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构造的奥秘，就是你有灵有魂有体，这三个怎么样缺一不可。你说我只要灵就好了，那我身体不要，那么就死了嘛，对不对？身体也很重要，魂也很重要，这三个呢，而且它们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互相影响的。你很难说把这三者完全一刀切，切下来完全分开掉，完全单独的考虑，它这三个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当然这个其中灵的影响力是最决定性的，其次是魂，再是体， OK， 身体最外层，但是它也非常的重要。我讲的是身体软弱极度疲劳的时候，整个人容易怎么样，精神涣散，你不容易集中，而且呢情绪容易低落。有没有人经历到这样的，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明明我没有遇到什么，哇，我没有经历到什么特殊的伤心难过的事情，什么挫败感，但是为什么好像特别累的时候就会心里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消沉的一种感觉，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身体现在处在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你的身体软弱了。可见身体是有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强的存在感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里头。这个身体的问题它可能直接带来灵里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这样教导我们，讲到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呢，他在警告说呢，说你们不要犯奸淫，不要自以为是，说我们在主里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胡作非为，任意妄为。保罗说不要犯糊涂，不要犯奸淫。他说呢，你们要逃避淫行，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他后来讲到说，这个原理就在于说，你们岂不知道怎么样，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是神住的地方，神的灵住的地方，这个所在。所以你的身体有没有看管好，决定你的圣灵有没有办，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安然居住，带给你整个人以力量，你和他有多少的相交，就决定你的这个身体是由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常常不顾惜自己身体啊，把自己放到这个淫乱当中的话，这个人你很难去领受神圣灵给你的力量。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身体会影响到灵，影响到灵。然后呢，保罗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样的淫乱污秽的一个城市，他要警告哥林多人是什么，不要以为行淫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OK，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相反，如果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好的话，它会给我们的灵和魂的兴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抑郁症的患者会被他的医生告知说不要停止有规律的运动。抑郁症的患者会被他的医生建议说要保持一个定期的有规律的运动。这个他们是通过他们的大量的，也许大量的一个实践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有感动，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身体奥秘的带来的这个原理，是我知道的，是因为人的这个魂的部分，它可以身体的部分它可以带给这个魂的方面的影响。你身体好的时候，你怎么看什么都舒服，会有这种特别乐观，有没有？是因为你的身体很兴旺。 OK， 你的身体的兴旺会提升你的这个魂，它有这样的一个托住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要明白这两方面啊，是好的，不好的时候有坏的影响，好的时候你好的影响，说三者而且是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这是他们三者的关系。我们最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说如何来管理你的灵、你的魂还有你的体。我们先从灵说起。OK， 说让我们的这个灵来驾驭魂和体，我讲的是这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目标，灵高于魂和体。但是呢，我们的灵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呢？我讲的是这个力有没有，这个力量决定在哪里？决定，弟兄姐妹们，你要听的是，你的灵，我们的灵有没有力量，取决于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主权，有多少的主权。我再讲一次，圣灵的能力是无限的，阿们。圣灵的能力是无限的。你有多少的主权交给圣灵，就决定了你的里面有多少的灵的力量。 OK， 所以我们越多的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掌管，就 越多的来领受神的能力。灵力如果没有力量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够好啊。我们的和神的关系是否亲密决定了这个力量。所以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可以停止和神相交，你的祷告不可以停的，你读他的话语不可以停的。你离不开神，你要灵里得力的话，源头在那里，在神那里，所以不可以停止。具体来说我们要怎么做，我就觉得有三个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等候神。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我们再解释一下这段话。这段话啊，从二十八节开始啊，你非常熟悉的听一下就好了。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会看到这个作者写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呢，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一个人的他的体力是有限的，再强壮的人他也总有累的时候。但是呢，这边的这个以赛亚书所写的一个奥秘就是呢，说属神的人可以从神那里亲自来得着力量。这个力量是从哪来的？是从灵里，是得灵里的得力。这个等候神你要记住，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作用。等候神，首先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我自己完全的就是靠神搀拉着我，你自己要去寻求。 OK， 等候神是一个积极的等候，而且呢这个等候它的原因是一个在你这个在一个原地，它是垂直一个被提升起来。 你在原地等候的时候是垂直往上提，一直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提到这个一个属灵的世界。这是一个等候神重新得力人所经历到的。那么这个得力呢，是灵里重新得力，所以等候神，等候神，让他来，让圣灵来提升你，是一个绝对非常重要的啊。这在这个我们的祷告当中，在灵修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到。很多人有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你会感觉神的灵在提升你整个人，像那种感觉，有没有圣灵啊？圣灵来浇灌你、更新你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是一个。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存记神的话语，存记神的话语。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几个重啊、两个重要的经文。第一个是35节啊、六章35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OK， 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讲的不是肉体层面的事情，他在讲一个灵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人他的灵里要得到饱足，得到满足，是从哪里来？是从是吃喝耶稣。 OK， 他是神的话，他是道 Logos， 他是生命，是灵。所以呢，讲到你把他的神的话语存积在你里头，吃喝神的话语会让你怎么样？你的灵里保持一个兴旺的状态，不是干瘪的。 OK， 不是处在一种空空的东西，而是一个非常的丰满的，有神的力量在里头的一个充满力量。再一个看63节，耶稣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怎么样？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在讲说，叫人活着是什么？我们说一个人他活着，如果这个人他的灵是死的，这个人他的实质上是死的。OK， 他虽然是活着，但是这是什么？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我不是说你们 OK， 就行尸走肉。说灵如果是死的话，这个人就是死的。耶稣说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会记得在旷野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了三个伎俩，他有三个诱惑，其中的一个诱惑，就第一个呢，他诱惑耶稣在极其饥饿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在禁食40天以后，他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充满诱惑力的一个骗术来要欺骗耶稣。他这样说，他说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就怎么样，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来吃。你能读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吗？魔鬼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说你们人活着是什么呀？是要靠这些食物的。你呢必须要受到这些食物的支配，你饿了就要吃，你不吃就会死。 OK， 所以食物是你的第一优先，是你的第一需要，你完全被你的食物所控制着，这是他要表达出的一个信息。但是呢，我们要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对他说 No， 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了什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这是从生命记出来的，因为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被魔鬼欺骗，肉体的这个需要不是我们的第一需要。你的灵有没有管好，灵里的有没有得到饱足，是更要去关切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讲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第一个关心的不是说今天阿燕要吃什么 ，OK？ 不是说今天阿燕合不合我的胃口。今天没有吃好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会有怨言 ，OK？ 怎么又是这个？怎么又是那个？我今天太多了，可能抱怨太多的就是一博了，因为剩太多我要吃 ，OK？ 或者是不够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的第一需求 ，OK？ 不是我们第一需求，吃的好与不好不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一个重要是你有没有来教会当中得到灵里的饱足。如果你只是关注在那些饮食上面 ，OK？ 或者是普通的属世的一些香蕉上面的话，我们就会成了一个社会俱乐部。教会不是社会俱乐部， Amen。 教会是一个来教会第一个要仰望神和神灵里相交而领受他给你更新的一个地方， Amen。 所以教会这最最重要是要你得到灵里的饱足，灵里的饱足。如果你对神的话充耳不闻的话，你对他的话没有任何的追求的话，毫无饥渴的话，我们应该大大的反思，大大的反思。 OK，存记神的话语就是存记他的道，就是把不断的把灵粮填充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的灵常常的充满能力。然后呢，第三个是行神的道， 行神的道，这个非常重要。约翰福音的四章，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这样一个情景。OK， 当他的门徒去镇里头买完食物回来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他就说，说夫子你来吃吧，对不对？把食物拿出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让他们啊、不太理解的。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前一段时间，师母还给我开玩笑说了：“我让师母好好吃饭，我师母你要吃。”师母说：“我有食物是你不知道的，大概吃的是水果啊。”OK， 嗯，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嗯。后来他的门徒不太明白，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解释，说呢，我的食物是什么？就是三十四节说，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什么意思？要完成呢差遣你的人要你去做的事情，要是什么？行神的道。耶稣来是怎么？要宣讲神国的真理，要宣讲神的道，这是他从父神所领受的使命，所以他在做父神所要他去做的。你有没有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取决于你的灵是不是一个兴旺的灵。我讲了很多次，其实牧师师母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不用往别的地方走，你去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啊，有的时候你会自叹不如的，虽然你比他年轻很多有可能 OK， 但是他们的能力讲过很多次，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运动那么多 OK， 也没有说刻意的我要吃什么特别的补的东西 OK， 是不是？睡眠呢比我们很多人 都少，其实比我们大多数人睡的都少，但是他们的力量是一种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实我在派遣到日本教会的时候啊，已经有一个叫大阪牧师的，大阪太郎，有没有人听说过？原来他在神学生时期派到过我们教会啊，我在神学生的时候派到过他们教会的时候，那个大阪牧师说啊，你们啊有刘牧师师母啊做你导师，你太幸运了。他说哎，太好了。他说那个，我说他们体力非常好，跑来跑去的，去中国去美国。他说我告诉你，其实不是他们体力好，是他们的灵力好。我当时不是特别明白这句话。我现在明白这句话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是靠什么重新得力的？他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他的肉体的需要，他可以这一顿他可以忍饥挨饿，但是呢他仍然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在做神的工，明白吗？因为在行神的道，你在为神做工的时候，神会不断的不断的把所需要的能力加添给他，浇灌给他们。这是牧师师母他们常常可以重新得力，从美国飞回来第二天可以上讲台的一个奥秘，所需要的神都加添给他们，是因为他们在行神的道。阿们，非常重要的，要行神的道。所以呢，你行神的道的时候，神他会使用你，把你所需要的力量都给你，而且你的灵和神的灵契合的时候，是你我们的灵满得能力的时候，要行神的道。所以呢，怎么看顾我们的灵？我们再回顾一下，看顾我们的灵要第一等候神 ，OK， 与他相交，灵里的相交，等候神；第二个存记神的话语；第三个要行神的道，非常的重要。OK， 我们再说我们的魂的部分，这个魂是我们头脑思想的一个部分，我们的智力、情感、意志都是属于这个范畴 ，mind 的这个部分。OK，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的魂必须要受到我们的灵的支配。OK， 你要知道的是，有的时候你的魂软弱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消极的或者肮脏的东西会来对你说话。哦，你不行了。有的时候你会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说啊，我太累了，我不行，会有一些控告的，你以为你自己在控告你自己，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仇敌来控告你。你的魂会很多的时候会左右你，是因为你没有抓住这个权柄，让这个魂听从于你，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理，阿们，靠神的话语来宣告，而不是让一个消极的魂来支配你，而是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对你的魂说，我的魂你要听从我，因为我是站在神的真理上面 来对你宣告。所以说呢，要用神的话语，就是我相信是神的话，而不是仇敌的谎言，也不是我自身我肉体的对我的呼求，我要相信的是神的话。要让这个魂受你的灵的支配 OK， 要圣灵要支配这个魂。第二个我讲那个环境非常的重要，你把你的魂放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你的这个魂的健康程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往往我说我们的这个，你头脑里塞的是什么，充斥在你思想里头的往往也是什么。你平时往你脑子里塞一些怎样的东西， 最终你的就决定了你这个魂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想问的是，大家往你塞的是不是很多毫无价值的电视剧 ？OK， 韩剧、美剧 ，OK， 很多人比较心虚，这是不敢看我了，有没有 ？OK， 所以是这些东西呢，还是说很多的无意的广告啊，一些肥皂剧那些东西 ？OK。或者是更加有意义一些的信息，比如说属灵的书籍啊，感人的见证啊，或者是神的话语，你是用什么东西在填充你的这个头脑，决定了你的魂的状态是怎样。当你总是用一些垃圾的东西，甚至一些毒有毒的东西来往你里面填塞的话，你闭上眼睛，第一个你的念头出来都是乱七八糟的 ，OK， 可能是非常混乱的，可能是非常有淫乱的东西 ，OK， 如果你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话，可能是有很多的消极的东西、暴力的东西。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都会从你脑子里这样的毫无章法的四处这样乱跳，是因为你自己自食其果，因为把这些东西你塞到你自己的脑子里，你给你的魂是创造了怎样的一个环境，决定了你的魂是不能够处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上。所以这是要注意你的环境，你给他的环境怎样。最后一个是要保护你的魂来免受攻击。我讲那个心思是属灵战争的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是在你的 mind 里头 OK。仇敌他可以 他动不了你的灵，他可以攻击你的魂，可以攻击你的身体，与其比起这个身体来说，他更多的是攻击你的灵，你的这个头脑的部分。我讲很多次，在你不小心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消极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和神的真理相违背的很多念头，砰的一下从你脑袋出来，会让牵引着你走。你要小心，这个时候很多常常是来自仇敌的。仇敌不会让你看得非常的清楚，说他表现出非常狰狞的样子，说你看看你要这么去做，这是我对你说的。他是化作光明的天使 OK， 他不会让你察觉到，你始终还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常常觉得啊，为什么我又这样，为什么我又那样，是一种过度的那种无论是自责自怜 OK， 还是很多其他的消极污秽的东西，很多都是从仇敌。所以他第一个要攻击的是你的头脑，你的心思一定要保护好，注意我还讲那个环境，你是怎么样去给你的魂提供怎样的一个环境。你要注意，这是仇敌常常攻击的一个对象，就是你的这个魂的部分。然后呢，我们最后说这个身体要怎么，我第一个关于身体的话，第一个毫无疑问是要休息 OK， 你不是铁打的，你身体是要休息的。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神会提升我们，让我们的身体也是会重新得力的。但是呢，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身体，就是让你去遵循这个身体的自然的律，你该休息的是要休息的。如果神给了你时间让你休息而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最后会很累。我好像讲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身体它会影响到灵和魂，所以当一个人极度疲劳的时候要小心，这是你很容易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我再说仇敌攻击会选择你最虚弱的时候，你可能头脑最混乱的时候，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会来攻击你。所以不要让你的，尽量避免你的身体搞到一个极度疲劳的一种感觉，尽量不要让你的身体到那种程度，该休息的时候马上就休息。我跟大家分享过，之前我在神学院经历过那最后的熬练，其实我最后的一个熬练出毕业以前，是因为我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头脑特别的混乱，我没有办法去思考问题。那段时间我在遭受这个攻击以前，我是处在了一个极度疲劳的一个过程。我在神学院有很多的要提交的课题、训练、各种大小的会，搞得有点焦头烂额的，常常是连着几天根本不能够怎么睡觉的那种。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基本我的整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疲劳的一个状态。OK， 在那种课题的压制下，当时我非常愚蠢的是，我没有拿出足够的灵修的时间来。你会发现怎么样？我有两个部分已经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下，已经非常软弱了，我的灵软弱了。我的身体也软弱了。如果你的身体软弱的时候，你的灵够健康的话还可以挽回，但是当时呢，我没有把我的灵给搞得健壮起来，你知道吗？我没有从神那里来领受我灵的力量，所以呢，我的魂直接暴露在一个没有，它是处在一个没有完全没有遮盖的一个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下。在那之后，很多的思想混乱的思想开始攻击我的头脑，开始混乱的不得了，开始头脑风暴，每天做头脑风暴。所以那段时间我像一个基本像一个废人一样，没有办法去做神的工， 几个月的时间，肯定没有看出来，但是我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是的攻击是被攻击了这个魂的部分，那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的身体处在一个极度的疲劳的状态下。所以我再说弟兄姐妹，要保守好你的身体，要休息。 OK， 第二个怎么去管理身体，第二个叫做叫身服我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用一个比喻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什么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讲的说，这个教力争胜的人诸事都有节制，这个节制就表现在什么样，你是用你的，把门关一下好不好，这个节制就表现在说你是用你的意志来驾驭你的身体，而不是由你的身体来驾驭你自己的意志。这个顺序一定要对，身体是会服你的。怎么服你，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日语的翻译上它是一种是拍打自己的身体，拿鞭子好像在抽自己一样，让自己的身体来服从我的意志。我们讲了，身体它是最底层的，它不能够，它不应该支配你的魂和你的灵，所以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支配它。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有这个权柄，命令你的身体来服从你。当你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就不会顺着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需要 ，OK 去行事，而是要命令它，让它来服从你啊。这是叫做，这叫做节制，这个节制。所以这个节制，一个是你的魂，灵支配魂，魂可以支配身体。所以圣灵的九种果子，最后一个果子叫做什么，叫做节制。所以你结的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节制的能力是来自圣灵的，它会让你的灵有能力支配你的想法，进而支配你的身体，这是节制。 OK， 我还讲了，所以当你的这个身体如果我讲了晚上如果失眠的人，牧师也讲过很多次，不要害怕，我要是睡不够怎么办，我睡不够的话我岂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吗？这是一种这个世界上的人会讲的，如果你失眠了就全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功课也不能做，工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历到这个奥秘，就是就算你不得已你的身体出现了疲劳，休息不够，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你认识灵魂体的奥秘来得到一个补足。所以晚上失眠不要怕，牧师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半夜起来称颂神，感谢神，拿出圣经来读神的话语，这个时间不是浪费的，你是在用一个这段你失眠的时间来提升你的灵，你知道吗，是用你的灵的能力来补足你的肉体上的需要。所以第二天你的身体会得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是得到的能力啊。之前小四有一个见证，他给我讲，小四有机会他还会做见证给我们，因为他也是回到神的家中，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不在。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最近一次见他的时候，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啊，就是整个人特别憔悴。这个憔悴不是源自于说他睡觉不足，而是源自于他远离了神，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他非常高兴回到神的家里以后，他开始早上参加我们的晨祷，晚上也读神的话语，听神的道。就几天，才短短几天啊，那天早上他说，一博怎么这么奇妙的，我晚上都失眠睡不好，怎么刚刚祷告完，我怎么感觉这一天精神特别好呢。我告诉这是一个奥秘，是你的灵里这时候非常兴旺，它可以提升你，驾驭你的身体，来补足你身体上这个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欺骗，说你的第一需要是肉体的。 No， 不是第一需要，而是你的灵是第一需要。 OK， 它可以帮助你补足你的肉体上缺乏。我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最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个灵魂体人的构成，最高是灵，其次是魂，再次才是体。 OK， 神的教会的人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和这个世界上的不一样的，你有灵，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你有一个优先的照管的顺序，灵一定要看顾好，魂体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神他希望他的儿女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是要灵魂体完全得蒙保守，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OK， 这是应该去追求的一个完全一个健康的状态。 OK，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主里头是一个灵魂体 都兴旺都健康的一个，对身边的人说，愿你的灵魂体都兴旺。阿门。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今天透过这个信息，我们学到了这个宝贵的真理。主啊，你造我们就是这样的奇妙，我们本是一团尘土，然而主啊，你用你的气息，主啊，用你的灵，主啊，吹到了我们的鼻孔，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主啊，这是我们最核心、最深层，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部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灵魂体的奥秘，也愿主亲自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健康、都兴旺。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运用你给我们的真理，运用你给我们的权柄。主啊，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今天来，我记得我以前讲到开始讲到，当然我很早就开始讲到啊。我的意思，我在圣书学院，当我们教会在那边聚会5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后面有一个老先生跑进来，坐在最后面的椅子上听我讲道。那是神学院的老校长，他92岁才退休，退休以后才到我们教会讲过道。哎，非常喜欢我们教会。后来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是92年，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结果92年，没想到9月的时候，我们就在Sunshine City 的那个人家的学校的大教室呢，就好像我们那天用神学院的那个教堂一样，中间有那个隔的门可以推开，越来越大的那个呢，就突然间那个隔的门就不用了，变得很小，不够我们教会用，所以我们就搬到神学院去了。那我们搬到神学院以后，他就常常来听我们讲道，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可是他还住在那里。他住的那个房子呢，就是为我们改装这个教堂的马兹莫多那个松本先生他建的，给校长用的，给老校长用的。因为这个松本先生也是在神学院毕业的，他就爱这个老校长，他就建了那栋房子完全赠送给校长，就在神学院里头，所以就离我们教堂很近，他就跑进来坐在后面听。那我每次讲完道，我就会走到后面去，校长，我今天有讲错吗？我就会这样问他。哦，很好很好，他就这样讲。那么今天我就留下来看看一博讲的怎么样。当然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博讲到是很花时间预备的很好的。那讲今天讲到灵魂体对我们也很需要的，你知道吗？实在阳光教会的儿女们，你们应该觉得你们是非常的蒙主所爱。你们的三个牧者，三个行啊，真的三个行啊！牧师大异象，冲啊冲啊！我们就是宣教啊，宣教啊，神国啊什么的，这样子。那一博呢就很教导在真理上的，师母就讲很实际的，把他们两个的怎么样子用上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所以其实是很平衡的。哎呀，你们太幸运了。所以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讲到是啊，哎哦，我早上做个礼拜，我下午为什么要再做礼拜？如果你今天早上也做了，今天下午也做了这礼拜，你一点都不后悔。阿门。对呀，早上讲的要圣灵充满，牧师们圣灵充满，我们要好好去宣教，怎么？哎，下午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灵魂体里头是有这样子的因果效用，这个连环效果，而且我们怎么样给？我们的灵魂体里头，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得胜而有余？灵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灵可以控制我们的魂，使我们思想正确。如果你去读腓立比书第4章第8第9，我们打开来看，腓立比书第4章第8第9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这个，因为我们的心思就是战场，有一本书就叫《心思是战场》。其实你最大的仇敌就是在这个你的小脑袋瓜子里头，一天到晚自我斗争，自我清算，整天神的话，照神的话做，照我的话做，照世界的观，照神的观念，整天是不是只有这种征战？所以呢，心思是战场。腓立比书4章8-9节，谁可以帮我念出来？好，一起念，一起念，来。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约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不要神的同在？要。神说怎么样必与我们同在？第一，我们思想要做得很正确，要由圣灵主导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然后你有什么德性的，有什么称赞的，要去思念。什么时候坏的思想进来的时候，马上说 No。 好像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的，说我们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雅各书四章六节这么讲，你要去抵挡，不要傻傻的挨打。哎呀，我已经想了不好的想法了，哎呀哎呀，好，就这样去想，越想越消极，越想越想不开，想到哪一个人对我好像什么样不好啊。对耶，然后就一连串全部不好的都想起来。牧师有一次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回来，他说，太太，我今天给你做一个实验。他就叫我说，你现在想所有的不好的事情，你最不开心的事情，他叫我坐在那里眼睛闭着去想一些全部不好的事情。我就开始想啊，想到他对我的不好，想到什么都不好，想到我怎么没钱啊，想到我怎么辛苦啊，一直在想，死命的去想坏的。然后出其不意的，牧师在我头上一点，我就差一点摔跤。当你全部想这种负面思想的时候，你站立不住，你不用什么一点就倒。可是你现在想，我决心我要照神的方法做。哎呀，神对我的祝福是多大，哎呀，感谢主，什么东西都看着感谢，开始赞美的时候，谁都推不倒你了。真的，谁都推不倒你，你会推倒你自己的，是因为你的思想，心思就是战场。所以我们要真的看好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容许这个破洞使魔鬼进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去接我们的老校长，我们美国的老校长 Dr. Ashcraft， 他是我最敬佩的牧者。我有好几个老人家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神给我的，一个就是这个老校长。他建了三个神学院，包括一个是基督教的大学。就我们就带着他太太去接他，他刚刚从外面讲道回来，很远，美国实在很大，他坐飞机回来。那我们就去接他，牧师开车一接他，他下来一看到我们就很高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一生是个教育家，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所教过的学生，他只写三个人，就三对夫妻，我们是他其中写的一 The students I taught， 就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他就是写我们。所以他看到我们特别高兴，看到我们两个人就一左拥右抱，一边抱一个，哇，好高兴看到你们。他总是他讲到啊，他那个圣灵充满不是像人家大声什么喊叫啊什么的，他讲得很温文尔雅，很小声的时候，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他那个圣灵里头激荡的力量啊。他有时候被感动了，他自己那个激荡的力量好像一个那个石头丢在湖里头，那个波叫做什么涟漪，嘟嘟嘟嘟嘟一直震荡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啊。所以他一看到我们那种，就看到他灵里头激荡。然后牧师就问他说 Dr. Ashcraft， 你不累吗？他讲了一句话， My spirit should control my body， 我的灵应该能够掌控我的身体。哇，你敢这样子宣告吗？我的灵应当能够掌控我的身体。我们是不是常常相反？我们的身体掌控我们的魂，掌控我们的灵，有没有？有。我们太软弱了，哎呀，身体一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好。我记得不要说我身体不好，我的儿子第一个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非常保爱我的儿子，好好好爱哦，这是我的低头生的，好爱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会生病啊，他一生病我就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得罪我了，我不会笑了，你知道吧？人家跟我讲话，哎呀，不要跟我讲话。牧师说，怎么孩子一生病你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你了，这么不开心。然后牧师跟我讲了一个我至今也有教过我们教会的妈妈们的，他说你要小心哦，如果这个孩子的打一个喷嚏流个鼻涕可以掌控你这个喜乐的话，掌控你的灵的话，神会让他一直生病，直到你学会这功课，神会容许。 他虽然很爱这个孩子，但是他知道他的保护足够让这孩子健壮起来。他即使现在病得不要说39度好了，40度，神有没有办法救他？有，神会完全的保护他。神爱他 比你还爱他。你都没有为你儿子死，耶稣基督却为你的儿子钉十字架。他爱那个孩子，可是因为你这个神的仆人，哇，只是儿子生一个病就不会笑了。所以牧师常常很喜欢讲一句话，跟我讲保持微笑。我在这里，日本人都不租我们房子，早得要命。5分钟前，这就约好的5分钟前，我们到的时候说那房子要租给我们的，突然间就说，他说对不起，你的房子被租出去了。我一下子，小孩子就要开学，在3天就要开学了，我都不会笑的。牧师在那里就说，太太保持微笑。哎，还好日本人听不懂，他经常这样跟我讲。他带2个孩子去学校，我在神学院上课，他已经毕业了，他帮我早上弄孩子弄好送到保育园去。结果他送完保育园，他就常常来学校参加礼拜，因为我们学校礼拜真棒。比利时的神学院是我真的是一辈子感谢的地方，每一堂聚会你领受的都那么深。所以我那天领受的好棒的信息啊，我就知道牧师会来听的，所以我一起来就回头找牧师嘛。他是不是学生呢？他后来嘛，他坐在后面，我就找他。我一看他，我只要看到他几根头发，我都知道是他了。所以我回头我就知道是他，我就很高兴啊，要去跟他讲，哎呀，今天信息好棒啊！结果一看，怎么2个孩子在他旁边，然后我的小儿子怎么贴一个大纱布？哇，儿子怎么搞的了？他说：“太太，你刚刚聚会完那个微笑呢？”保持微笑，哎呦，打落牙齿和血吞，保持微笑。哎，我说，但是他干什么呢？为什么在贴着纱布？去医院呢？他整个脸被欧洲的暖气啊，是有很高级的，可是也有很差的，就好像在日本的那个点瓦点那个瓦斯或是什么等灯油的那种，那个铁皮烫的不得了。牧师照顾2个孩子，弄早餐。手忙脚乱，孩子在那里自己玩一玩，一摔，铁盘压给，铁盘烧啊，这整个焦掉，你知道吗？我怎么笑得出来？保持微笑。他说我已经带去医院了，医生已经擦了药了，大儿子已经祷告了。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真的要怎么样子让你的灵控制到你的魂、你的身体，真的是要。要知道先后的秩序，先后的秩序。所以我就说，那天 Dr. Ashcraft 这样讲，我的灵要控制我的身体，那个是中观，还有一个魂，要控制我的魂和我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相反哈，这个东西烧伤了我就不能笑了，儿子生病了我就不能笑了，这个正好就是相反。神要我们知道靠他，我们要把秩序弄对。所以今天一波的，我来给他一个 conclusion 哈，就是说，第一，你要魂里头，不是灵里头，他刚刚讲的说，我们要听等候神，要听神的话，要行神的话，真的要知道先后秩序。中国人也怎么讲？知所先后。阿妹，刚刚是谁进的？就是谁讲的？哎，你中文不错，其他人都不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吗？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个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道。如果我们知所先后，我们就很靠近神的心意了，我们就很靠近神叫我们做的事情了。但是你怎么样去知道先后呢？神的话语，知所先后。牧师刚刚他举例说，我跟牧师两个人怎么样每次可以精神奕奕，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呼召就是服侍教会，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再累放到一边，我宁可我礼拜六到了，礼拜天站在这里，我们两个精神饱满的来服侍，回家垮了那也没关系。不是说我先睡一觉精神好了我才能服侍，那个 priority 那个先后秩序就弄错了。如果你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你先把它放在第一，我跟你保证神的恩典够你用的，我跟你保证你不会累垮。如果你知道你的先后秩序，其实包括金钱的奉献， 神就这样讲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有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有的一切不是包括精神体力吗？不是包括你的时间吗？你的健康吗？所有所有的一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这个叫 priority， 英文里头也讲得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开车的时候，在美国，就是日本也有嘛，主干道。当主干道这样开过去的时候，旁边有很多的小路，那个小路的就自然要停嘛。这主干道就唰就要直接去的，对不对？我不会因为旁边的是车子是旁道的，我来停止。主干道就是可以一直开的，所以 priority。第二个，怎么样子去分辨你的 priority 呢？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 priority 呢？责任第一，你对神的委身，你该做的是第一，权力是第二。责任和权力会分吗？搞不清楚。责任和权力会分吗？一不会。譬如他实在想做他什么事情，可是我一来牧师说开会，他停止一切，他知道这开会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委身在这个教会做这边的传道的。他虽然也许约了别人说啊，我跟同学约好了我要出去， No， 牧师说开会很紧急了，这个叫做责任， Duty first， Duty 就是责任，就是你的 obligation， 你的 must， 你必须做的，你没有做就要砍头的，应该那个就是你要认清楚 priority， 就是 duty first， 责任第一，然后再选择我的权利。不要说哦，我要怎么样，我跟你同学讲好了怎么样，不是，很多东西就要放在一边。这就是选择同工也是这样，教会的同工如果被选择一样，不但是传道，如果不是必要的原因的话，一定要说同工里头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也问过陈中辉牧师哈，现在华人圈里头大概是 最大的一个领袖，基督教里头，问他，他有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在、现在的 Gusto， 那个时候是 Royal Host、那时候是、Jonathan， 名字叫 Jonathan， 我们跟他一起聚餐，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就问他，陈牧师你选同工的条件是什么？他讲第一个就是忠心，因为耶稣也说忠心良善。他什么是忠心呢？忠心就是竭力的去做好你的工作。忠心就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我在这里。Accountable。忠心就是你可以把我算在内。Accountable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我算在内。什么事情你可以把我算在内？你知道我一定会帮助你，我一定会扶持你。忠心就是什么？Make yourself available， 他说让你自己随时，弗莱梅丁娜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你要听英文哈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就是说，虽然我现在做着什么事情，但是一下要做什么事情，是的，我在这里，请吩咐我。以赛亚书第六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吩咐我。”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仆人，神是主人的话，难道主人吩咐你的时候，你不说？我在这里我可以做到吗？我星期五很感谢神，我们临时牧师决定要开什么会，马上就请迪强跟丽萍说可不可以来，本来是我们去他家，后来牧师打录音刷盘，哎，去到那边停车很贵耶，还是他叫他们来吧，叫迪强下班直接来，然后叫丽萍也这样子来，结果丽萍说那我跟孩子吃完再过来，结果他来的时间也配合得很好，他虽然吃了，但是我们刚刚就要吃饭，然后后来就说我们去嘛，后来叫他们来，然后说来这里吃饭，然后那吃饭牧师是不会烧饭的，然后这么热我是不要烧饭的，那当然就是一博烧饭、啊、那一博马上也是没事可以 就做出饭来了。这个就是让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仆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干下去，因为我们有至少教会有几个或是有多数是这样子的，为主癫狂，为主宁可做 傻瓜的人。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啊、我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灵要怎么保守，这个很重要，把神放在 first priority， 我的 priority 的这个单子里头，先后秩序里头，第一个放神。我告诉你，你的魂一定是思想上面是积极的、正面的，他会保守你。然后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例子，教会的人大概都知道，思想难免会消极，会悲哀，自我可怜的事情多的是，包括我在内，因为我常常开心啊，我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但是呢，让这个不开心很快就过掉，让这个消极、负面的思想很快就过掉。我举例就是说，以前我们教会有个王兰哈，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女孩子。那时候她要结婚的时候，要到我们慈代的办公室去婚姻辅导。结果她从慈代车站走到我们办公室，大概不要五分钟路。结果她在路上就一个乌鸦就嘣，一个大便，一大坨大便掉在她头发。哎呦，她一进去说好倒霉，好倒霉哦，就在那里洗洗洗头发，就洗干净的。英文就是这样讲。小鸟可能会在你的头上大便，但你不要让它在这上面做窝。你的头发不要变成鸟巢吧，整天在这里大便，啵啵啵啵啵大便。所以坏的思想来，你可以去洗掉，但是你不要让坏的思想老留在这上面，好不好？所以那是你的魂部部分，就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不但是要去思想这个事情，而且要看别人的榜样，学好的榜样。保罗这里讲，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你们都看到，照着行就对了。我礼拜五也跟我们这个临时叫来的同工底强立平建兴永泉都被叫来了。我说牧师师母，没有三头六臂，没有高言大志，比起外面的讲员，也许你们会觉得别人讲到或是什么更好，但是有一个在你们当中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刚刚一波讲的，什么时候我们要需要服侍。这两个老人家好像一点都没有疲倦的样子，也没有借口，因为再说一次，这是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不做就有祸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这个就这样子的话，神就是恩典够用，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健康。太多人讲我们不像七十几岁的人了，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身体真的比以前好。以前我们六四的时候，很多学生的时候，礼拜天不但是讲完道，一个一个来跟你讲的话呢，都真的是好多的困难。我到礼拜天回到家是真的不能做饭，不能什么摆平了。那个时候很感谢主，有一对夫妻，其实我很怀念他，他现在在加拿大，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找不到他。他礼拜天的时候啊，他就会做菜，做的放了塑胶袋来，是吗？这菜你拿回去马上就可以吃饭。哇，怎么那么体贴啊。但即便如此，星期一，我那时候六四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啊，我写野燕文的是怎么讲，我星期一像九十岁，像九十岁的老太太，星期二八十岁，一直减十岁，到礼拜天我又是四十岁了。真的，神就这样给我们恩典。所以今天讲到灵魂体的，我想大家应该下定一个决心，听到这个话照着去行。神说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你不会跑掉的，你不会倒掉的。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一波把灵魂体讲得这么仔细的，让我们知道这当中的连环的关系，和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在灵魂体上面来照着神你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做一个好管家，让我们在灵里头靠主常常能够坚强，使我们的魂不成为一个敌人攻击的战场。主啊，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像圣经上所说的，愿你们的身体跟你们灵魂一样兴旺。主啊，愿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一样兴旺。我们要健康吗？就是我们要灵和魂都兴旺，我们的身体就兴旺了。主啊，感谢你这一天有我们丰盛的同在，愿主耶稣你也保守我们这个星期，让我们礼拜天领受的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都能够去经历去运用。 使我们在主里头不断的长大，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神祝福大家，不要告诉人家我把人家结婚的信封写满了字 ，OK。